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正在行动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话题呢，来关注一下台湾的疫情哈。台湾防疫问题出在哪儿？说到新冠疫情呢，在全球爆发已经有一年多了，而台湾呢，也曾经以连续18个月都没有出现本土感染的这样的一个零记录的成绩呢，是一度傲视全球。但是呢，这个免疫神话却在今年4月开始的短短数周之内就化为了泡影。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台湾新冠疫情的急转直下？这给澳大利亚的防疫又带来了怎样的启示？今天的正在行动，从模范生到困难户，台湾防疫的问题出在哪儿？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稍后就会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节目，表达自己的看法。
好，首先为大家来回顾一下新闻背景哈。首先是从目前台湾的疫情来说起。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呢，在前天6月7号的时候，台湾本土是新增了214例新冠病毒的确诊病例，其中呢有211例是本土病例。那么台湾呢，从当时起就不再公布了这个校正回归的个案。那另有3例呢是境外输入。那国内呢，在当天也是新增了26个死亡的个案。那么至那天呢，累计是有286人因为感染新冠病毒而病逝。
过去这一整年哈。各个国家因为疫情呢，医疗资源非常的缺乏，经济受到了重创，很多人的生活工作都发生了改变。那么那个时候呢，台湾始终是维持着比较安稳的生活，在经济上是一枝独秀哈，大幅成长。但是上个星期台湾开始发生社区感染了，每一天的这个确诊人数，单日确诊人数呢，从个位数这个暴增到了单日过百，很多的感染源还没有办法追踪。
那原因有很多哈。那么据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资料显示说，目前台湾的疫苗接种率呢不到1%。其实呢，从3月份的时候呢，台湾就已经开始是实施疫苗的接种了哈。这个接种率确实不高，主要原因呢，我们前面说过，曾经连续18个月没有本土感染的这个病例哈，
疫情稳定
啊，疫情稳定，许多人呢，而且也还会担心说，你看很多报道上说阿斯利康疫苗注射之后可能出现血栓呢，还有一些副作用，所以说种种原因呢，会让当地人呢就不太怎么愿意情愿去接种疫苗。然而呢，自从这个台湾疫情变得突然的急转直下之后呢，很多人又一下子一拥而上的要愿意都去打疫苗了哈。那么现在呢，又进入了一个供不应求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所以台湾就宣布呢，暂时不开放自费施打疫苗，仅仅是给提供给特定的职业才施打。那么在台湾的一位重症医师叫黄轩，他就说呢，疫苗施打率低是台湾发生社区感染的一个主要原因，加上大家在防护上有一些松懈，所以才导致了这一次疫情的这个严峻形势。
黄医生呢也接受了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的采访，采访中就说呢，他说这个台湾啊确诊数增加的主要原因的这个地点仍然是在机场，因为有多名哈这个确诊呢都是染上了就是最初在英国爆发的变种病毒的，而且呢就能看出来说这次病毒主要是从境外而来，特别呢是有一大部分的无症状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呢，其实早早之前就进入了社区，所以说突然爆发令人是防不胜防。
这黄医师呢，他把这个社区的确诊数暴增叫做 jumping number。当这个他说，当很多地方进入紧急状态或者封城之前，都会大量的出现确诊数从个位数呢急剧的增加。他说这个是因为不了解实际的感染情况，或者说没有办法提前去发现隐藏的关键。我们前面提到无症状感染者哈，这个是因为你很难发现，所以导致了目前这个不可收拾的这样一个局面。
好，接下来呢为大家来转述哈我们 文引自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篇报道，台湾疫情神话破灭背后的四个看点哈。那这篇文章呢，就从四个方面来总结他们认为台湾疫情急转直下的原因。首先就是外紧内松和安全上的策略，以及就是说到了这个疫苗接种率不高，以及在政治上哈，有一些政治原因，超前部署和造神运动都是造成目前疫情急转直下的一些因素哈。节选一部分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好，那这篇文章提到呢，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以来的台湾一直成功的阻挡病毒入侵。2020年4月至12个月连续8个月的本土感染零记录呢，也让台湾人呢是引以为傲。但是呢，从今年4月底5月初以来，受到全球赞誉的台湾防疫神话，在短短的数周之间破灭。先是有华航机师诺富特酒店群聚感染事件，然后呢又爆发了万华茶室群聚和多个地方的延伸感染。
嗯。那么还有就是新冠病毒一开始在武汉出现的时候，台湾是当时立即就关闭了边界，任何入境的都需要经过非常严格的隔离和筛查的措施。那么到现在这个入境隔离筛查措施依然是存在的。那大家看到这个非常严密的或者说非常严格的入境的筛查，在之前一直是奏效的哈，很成功的把一些新冠患者是防堵在了新冠病毒应该说是防堵在了大门之外，少数入境的确诊者呢也都得到了非常好的照顾和治疗。不过这样可能严防死守的这种日子久了，这个报道，这是 BBC 的报道，就说呢可能会让台湾民众就产生了一种安全错觉啊，觉得现在安全了，这个新冠病毒进不来了。所以这种外紧内松的防御心态呢，也让大家对于新冠疫情失去了一个警戒心。
嗯，好，那这篇文章呢也进一步分析了为什么在台湾的新冠疫苗接种率会比较低，为什么大家不愿意打疫苗呢。那文章提到呢，首先在这一波本土疫情爆发之前呢，和世界很多其他地方相比呢，台湾是相对安全的，那本土感染几率非常低啊，很多人不觉得有必要去接种疫苗。至少呢在疫苗产量不足的时候，或者其他地方更需要疫苗的时候，还有台湾人也非常好心的表态说，台湾人啊，台湾不需要跟别人去抢。那其次呢，就我们前面也提到，新冠疫苗的安全性让许多台湾人感到疑虑，特别是说到牛津阿斯利康疫苗出现少数的这种血栓症状甚至死亡的案例，而台湾目前主要到货的可用的就是牛津和阿斯利康疫苗。
还真是这样的。前两天是呢，就跟我一个朋友，她是在澳洲生活了很多年的台湾年轻女士，她带着3个孩子回台湾去探亲。那前段时间呢，我就跟她在聊天，就是大概前几天，她说呢，台湾只有少数的阿斯利康，这个数量比较少，而且只有不到3%的人能够打，就跟前面这个契合了，提到的高危险人群。那么她说这个还有她自己也担心阿斯利康的副作用，所以她觉得要叫她打的话呢，他也可能要深思熟虑，这就完全跟前面的讲到的就是高度契合了。
嗯，另外呢，台湾政府呢采购疫苗的速度和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比较缓慢。那台湾政府呢一直到多种新冠疫苗陆续受到欧美国家的批准之后，才开始向厂商洽谈。你看，跟我们澳大利亚时候，在这个阿斯利康疫苗的研发期间就已经订货了哈，
就开始下订单是吧？
所以说有人认为这个台湾政府的动作有点慢，而这个时候呢，大多数的头几批的生产量早就被其他国家预定一空了，你这个时候才来下订单。而这些国家呢，在疫苗研发期间可能早就已经投资了研发的经费，因此哈，就是说你下手晚了，那能够供给你的拿到的这个疫苗呢就是非常少了。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说你下手晚了哈，就是说有时候手一晚了，黄花菜都凉了，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讲法。那然后接下来再来看看这个 BBC 讲的这个超前部署和造神运动哈。 BBC 报道当中分析，他说台湾本土疫情蔓延，反对党也抓住这个机会趁势猛攻。过去一年呢，他说执政的民进党因为防疫成功就一直处于民意支持高点，现在一下几乎快被反对党打趴下了。
被政治给利用了哈。那么国民党不少民意代表呢，也把矛头指向了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和卫生部长哈陈时中，指责呢他身为防疫 疫总指挥呢，应该为此要承担更大的责任。也看到这个国民党立法委员会曹洪泰也曾经在一档政论节目上说，过去一年以来呢，对于陈时中被奉为神一样的人，所有人呢都是非常的对他顺从哈，没有人敢批评说他不好。但现在这个情况又当何论哈？也是看到这个目前的这个疫情，
这是费洪泰的这个
急转直下呢，也是也成为了在政党之间就是互相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筹码哈。好，刚才为大家是分析的 BBC 的这篇文章《台湾疫情神话破灭后的四个看点》，分别是他们认为外紧内松、安全上的错觉啊、疫苗接种率低，以及政治上的超前部署和造神运动哈。好，那听众朋友，您认为这个台湾疫情急转直下的原因是不是以上原因造成的？或者您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很独到的其他的一些观察？以及您认为的话，台湾的疫情哈、一路走来，可以给澳大利亚我们的防疫工作一些怎样的启示啊？欢迎您从现在开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哈。好，发言规则依然提醒大家，8:50之前接通，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啊，8:50之后接通，每人2分钟，不对他人的这个发言进行过多的评论。好，我们来接听。好，今天第一位是史先生，上午好，史先生。
哎，主持人上午好。很好笑啊！前几个星期，上个月，我们还在谈论啊，讨论那个台湾的疫情，那个向世界加入联合国，向那个联合国向世界介绍台湾的那个经验，对吧？很好笑，现在竟然变成这个样子啊！那个时候我就说过，其实台湾人没有什么防御经验啊。我个人感觉嘛，啊，台湾在前一段时间没有受到感染，主要是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说又因为国人的一种特征，你看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中国人就全部戴口罩。我们当初澳大利亚人看到中国人戴口罩，那个时候还要排挤，对吧？现在人人都戴口罩，那么就是我们国人呢，他有一种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强，这是一个。然后呢，台湾呢运气比较好，所以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所以台湾的疫情没有得到什么巨大的出现。然后呢，其实如果要说有经验的话，其实他采取的完完全全就是中国大陆采取的那一套封锁，对不对啊？把那个危险拦在国门之外啊，把危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其实这就是中国的大陆的经验，所以台湾什么经验？没什么经验。然后到今天而言，为什么台湾突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原因。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台湾他满脑子就是政治，就是要跟大陆谈啊，就是要在世界上刷存在感，跟大陆搞那些台独那种思想思潮，就把政治放在首位，所以呢，真正的防御给忽略了。然后呢，就造成了他们把精力的偏移，对疫苗呢，对那个疫情的控制呢，产生了松懈，对吧？就造成这样一个。另外一个呢，也就是一个体制问题，也就是说，他这种怎么说呢？这种民主的机制，它有它好的地方，它有它不好的地方，那就是人民太自由了。所以如果你要真正实现一件事情呢，他没有办法拧成一股绳，而不像中国大陆一样。就是说台湾的执行能力，就是人们的那些执行能力，他和那个执行和民众那种防护能力，以及民众那个对社会的责任感呢，他远远差一大陆。所以到现在为止，突然一下就突然爆发了以后呢，他又不认真检讨，对吧？还一直以为以学大陆作为耻辱一样的，对不对其实学了大陆的那套做法在做，其实呢又嘴上又不说。然后对疫苗也是一样啊，蔡英文政府为例，制造谎言说从德国进口，不进口，不让中国大陆阻止，你在违背合同规定。中国这德国的制药公司和是中国的福星，它是有合同的，福星是代理商，你挑过中间人，直接朝德国去进货，你这违反操作规定啊，你这违反商业道德，对不对？然后转过身来又说因为大陆在阻止。不要脸呐、对不对啊？所以我说呢，台湾人呢，我给你们一句忠告，就说把人民的生命当生命，抛弃那些所谓的政治争斗，抛弃那种两党之争，把老百姓人们真正当生命，然后呢，人民会拥戴你。如果你这样的话，你把精力全部集中在反共上，把老百姓的生命当做儿戏的话，特别是民进党，
好，史先生，好，三分钟发言时间，好，谢谢发言，好，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赵先生，上午好，赵先生。
你们好，你们好，这个 这个疫情啊，就是从那个大陆来的。现在有些人到他稀里糊涂把事情都忘了。
嗯，这是从到中国爆发的啊，对，就现在还在调查。
没有他祸害我们，隐瞒那个疫情，我们至于有今天这个劫难吗？再说台湾到现在死了是286，我们维生死了多少个人啊？美国、这个英国七大工业国死了多少个人呢？如果说你说这个台湾的防御成了泡影，跟这个台湾18个月的零记录相比，那确实是。可是我想问大家，在这个新冠病毒变异等等等等乱七八糟，现在是什么无症状传染，这些我们前面都不能预料的情况之下产生这个东西，我觉得台湾到目前的这个防疫比18个月那是不用说了，肯定就是差了。但是我们仔细去看一看，这个传染病的防治最重要的是第一要发现，你发现了以后你绝对不能隐瞒，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有国际法律作为要求的。你如果违反了这一点，那你是犯罪行为，就跟这个中国的防疫这个第一关就是一个犯罪。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就发现台湾不存在发现成面那个大问题，他的问题出在就是那个机师隔离境外输入，他一定是从境外先进来，对那个飞机人的所谓的这个叫什么宾馆的这个隔离措施，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澳大利亚维省这段时间我们封城的这个半封城的这个情况，他也是这个宾馆隔离。我觉得这个宾馆隔离现在不管是台湾也好，世界各国也好，他们做的都不是用专业的方法，专业人士都用什么保安、护士、警察，就跟你我差不了多少。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专业防御，如果在这个专业防御上的第一关隔离我们做不到的话，对传染病的发现后面就是隔离，如果隔离的不好的话，就一定会产生后面这些问题，而后面这些问题产生的就是因为这个病是我们百年来没有遇到的，没人会想到它会变一变二变三变四变五变六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台湾这个经验给我们一个经验，就是第一，在发现的上它不会像中国那个样子隐瞒疫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从发现做入手。第二，应该要严格的隔离，同时我可以结束说我自己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对源头的发现源头病毒的调查没有彻底的调查清楚之前，我敢问大家一句话，哪一个人敢说世界的这次疫情不用担心了，我们就结束了，谁敢说？没有人敢说。所以在最后我们谈论所有的问题结束之后，必须要响应我必须要呼吁大家响应我们澳大利亚联盟党政府的这个号召，对病毒病源的这个源头的发生和起源进行彻底的调查，让我们对这个疫情呢有一个彻底的掌握，我们才好认认真真的防御。哎，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好，我们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黄先生，上午好，黄先生。
你好，
你好，请说。
对，好，我先稍微讲一下，就是我是在台湾出生、突然长大，那我是在墨本医学院，现在是重症科的医师。
哦，
那我是刚才听了几位这个你们的打电话进来的，稍微讲的话，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的话，事实上我们是可以用一个很科学的方式跟一个很医学的方式去探讨这个问题，毕竟防疫还是属于医学的专业方面。那我是觉得说，像什么政治的议题，说什么台湾人民太自由啊，刷存在感啊，或者是说中国大陆在隐藏这个数字啊等等，我是觉得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的一些政治的话题，只是吐口水而已。那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是希望就是稍微要就是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尽量把这个政治的方面就是撇开一边。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当然我们现在是每一个人都是站在用这个后面的角度来看前面，那当然每一个人都是讲难听点就变成医学专家，就是所谓的放马后炮的这种方式来讲这句话。那当然我们也不台湾事实上这个的一些存在的防疫的问题，事实上也不是放马后炮，因为有很多的医学专家事实上都有每天都有不定时的，就是对台湾的所谓的卫福部有稍微做提醒，说到底为什么今天他的防疫破口再来。那我先稍微讲一下台湾的会成功的话，那当然台湾今天他的控制疫情成功，第一阶段当然是因为他第一他的这个 边界做的控制非常的好，那台湾算是非常严格在这方面。那当然还有他对这个所谓在之前在美国的医学的这个工会上面的专科，他们也有写说他们台湾也是利用所谓的叫做大数据去控制这一个，所以他们经常就是像你的行动电话的这个位置啊等等，他们都会有一些追踪。那他们在这方面他们也是就是有在这上面有做的不错。那可是呢，最重要就是到底为什么今天台湾会变成说有这样的第二波的大疫情的爆发，那而且蛮严重的，就是说台湾的这个死亡率事实上是比印度都还要高，接近现在是大于2.3%这样子，那所以是一个蛮令人感到忧心的一件事情。那很多人他就会讲啊，就是可能说是像第二位的这个打电话进来的人，他们是说是因为这个防疫破口，是因为这个机制的关系，3+11，所谓的3+11就是就是三天居家隔离，然后11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所以也就是说这些机师回来，他们只要有这个 PCR negative 的 swab， 然后呢他就可以在家里待3天，隔离之后11天以后他就可以自主隔离。那当然以一个科学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今天这个新冠的这个隐藏期是有时候超过5-6天以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不是非常科学的证据。那当然这个立委替这个航空公司去关说的当然是有负责任，不过最后把关的还是卫福部，当然他们最后决定是由他们做的决定。那当然以现在2个月之后的这个大爆发来看，这个政策是当然是非常的错误。那可是呢，事实上台湾当然像这种疫情这种防疫旅馆，不管是在边界的这个控制等等，这个事实上所有的国家都是会有时候还是会有失败的，因为这个不是100%的，连医院都没有办法去避免这个所谓的 cross infection， 就是交叉感染，更何况是一个是所谓的就是这个防疫旅馆，他们的人的训练也不一定会比，或者是这个他们的身上的装备也不一定会比这个医院的人好，那所以当然这个东西一定是会发生。那可是发生，对，发生是没有关系，那发生最重要就是说你这个发生以后你应该要怎么去处理。那最重要的台湾有
解决它，
我先稍微讲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说今天为什么台湾会造成今天会造成这个大的这一个所谓的爆发。那第一个呢，就是
黄先生不好意思，因为稍微打断一下哈，因为我们要到了插播广告时间，而且每人3分钟的发言时间哈，因为真的是您是一个台湾背景的听众，而且也有医学背景，所以说也、就
是、而且
是
医学背景，
对，所以说就也很想能够请您多分享一下，希望以后如果在节目里边有机会的话，可以单独的哈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作为一个台湾背景和医学背景人士更多的经验哈。 好，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可以留一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
好，那我们
没问题，可以。
好，我们之后呢，请这个就是导播跟您单独联系一下，如果您愿意跟我们再继续分享的话，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参与和支持哈。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插播一段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讨论中来。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好，欢迎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讨论，从模范生到困难户，台湾防疫问题出在哪儿？欢迎大家继续发言。好，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陈先生，上午好，陈先生。
是我吗？
是您，请说。
好，刚才几位发言了，我听了。关于台湾的疫情啊，这位黄医生啊，就是在黄医生啊，王医生，我们搞不清楚啊，讲话还是比较中肯的，因为在专业领域，我们还是要听听专家的意见。那么我们回顾一下去年疫情爆发的时候，在武汉爆发以后呢，大家就是说，对这个疫情比较重视。台湾当时也做了不错的，应该说他的那个采取措施啊，就是说严格的隔离啊，首先他禁航嘛。这个我们不谈政治，从个我比较赞赏黄医生的那个观点，就是说你首先从那个疫情的那个严防控制和个严加防范的措施来说，台湾是取得一些成绩的，应该说。那么然后呢，就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今年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就是由于防范的比较好，科学的调研也比较到位。他就是这个月就要申请这个参加观察员，那个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嘛，对吧？大家也是这个理由。 那么现在又急转直下，那么现在呢，他这个死亡的按照那个比例，就是说达到2%的左右，那个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整个这个国际社会来说，是一个范例。这种范例就是说，你开始爆发的时候你严控的很好，为什么到后来就是一下子就是爆发的又到爆发到你这个台湾了？你当时你台湾说是一个楷模啊，做的比较好的。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是说听听那个黄医生呢，我觉得比较有点价值。
嗯，
因为其他呢就是说，那么涉及到两党竞争啊，那么现在的事情在不断发展，美国呢有这个理由呢，就是说哎呀，我来给你送疫苗啊，结果呢疫苗送过去不是的，是个防护措施了什么的，设备的什么，这个我们就不谈了。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通过疫情，就是很显然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常态了。那么比如说我们以前都是飞机飞来飞去啊，旅游啊，大家都是出国啊，现在都不大可能了。那么在这种相对来说隔离的状态下呢，造成了人类的生活改变以后呢，会产生很多后面的后果。比如说经济不好了，那么生意也不好了，涉及到很多范畴。那么有些呢就是留学不能留学的，那么老师在那个网上上课，对不对？那么这种情况改变了以后呢，涉及到那么必然，政治家呢可能会涉及的，因为有一些比较观点表达出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跟着现在这个台湾圆山饭店什么USA 也打出来了，对吧？这个都是一种就是说医学之外的事情。那么大家不要忽略的，那么当时爆发了以后呢，这种情况，美国的流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没人提了，对吧？美国是你们的实验室，那么武汉实验室也让联合国你给来查了。那么美国
好，陈先生好，3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谢谢您参与，
好，
谢谢，好，好，我们再接听下面一位，这一位是苏先生，上午好，苏先生。
喂，是我吗？
哎，是您，请说。嗯，
首先声明一下，这个免疫神话，全世界免疫神话不是台湾啊，是朝鲜啊。我们知道，这不仅每天新增人数是零啊，总共新冠感染人数我记得也就一位啊，还是叛逃南韩的这个回北朝鲜的这一位啊，那当然是免疫神话了啊，开个玩笑，好，开个玩笑。好，那么看这个台湾的这个疫情呢，就是对是比较严重，但是对比韩日啊，我经常会把韩国、日本，因为都同属东亚国家来对比，韩国每天新增600例。日本每天新增1700例，这个是前两天澳洲总理莫里森说的。台湾现在我们已经看到达到峰值，已经开始降低，每天大概400多例左右啊。同时我们不要忘了，我们大陆的广州最近疫情也爆发了，所以这个病毒啊真的是不看地方的，只要哪里没管控好，一样全部都会爆发。而台湾的这次疫情呢，有点像墨尔本去年第二波，就是隔离没有管控好，境外输入，对吧？在墨尔本去年是花了多长时间这个封城啊？封了18周，最后才控制住。那我相信台湾现在从4月份到现在6月份，也就2个月时间，还就10周左右。再过个2个月，我相信它一定能控制住的。就现在这个封锁是最有效的。啊，那么说到这个疫苗的问题，是吧？台湾现在 desperately need 这个 vaccine， 它这个中共现在管控这个疫苗也是卡这个台湾疫苗是不争的事实啊。不论这个台湾是否是一个国家，我们这个政治问题今天大家也说不谈，但是这个占用上海复兴这跟台湾八竿子打不着这个公司来管控德国的这个 BNT。这个公司的疫苗来，说是来能不能运往台湾？这个是扯淡，这个真的扯淡，跟台湾八竿打不着的公司来管能不能台湾能不能拿这个疫苗，这个就是，而且有说法说，这个复兴公司还要贴个标签说这个疫苗是运往中国台湾，这明显就是把疫苗政治化，啊，这个中共经常批评。台湾当局说以疫谋独，我想问中共当局何尝不是以疫谋统呢？那么这个都说白了，其实跟政治也都是有关联的，那你可以以疫谋独，我可以以疫谋统，那么大家就这么来，对吧？所以我可以当然可以争取美国人的疫苗，就是这个都可以做得到， 啊，我们还听到以前有
好，苏先生哈，三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因为时间不早了，我们必须要插播广告哈，感谢您参与啊，发表您的观点。好，我们马上休息一下，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继续今天的讨论。好，这位是张先生，上午好，张先生。
喂，你好。
您好，请说。嗯，
刚刚有一个台湾的
黄医生，
黄医生，
黄医生他讲得很好，
嗯，
但是没有给他太多时间，因为发言有限。
对，
那我现在就补充三点。
嗯，
啊，第一点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都有筛选，都有黄氏，
嗯，
很好，但是后来松懈了，因为我们中国人对戴口罩啊，东方人、亚洲人对戴口罩不排斥，对不对？那时候一刚开始很好，但是第二点就是到最后啊，彰化县要筛选啊，他不让他挡住了，我不知道这个陈时中的情况是怎么样，但是可能要省钱呐、啊，还是他要版权呐、啊。所以连金门、彰化的这个台东有很多地方，地方要筛选的、啊，离岛要隔绝，他都不让，他都排斥。这个是这个没有好好筛选，找出那个 PCR， 找出那个病人啊，这一点让我们澳洲做得很好。好、啊，再来第二点就是说他那个。方舱医院跟我们这边这个简易旅馆的方法，这个两种方法，这应该大家这些政府要好好，各个国家的政府要好好去参考这两个方法，应该是哪一个比较好？我是觉得用这个方舱医院，方舱的医院这个。比较好，也算医院这个比较好。
好，张先生，抱歉，因为两分钟发言时间已到哈。我们还能再，我们还能再多接近一位听众。
那个疫苗的问题，疫苗上面。
好，张先生，非常抱歉，因为后边还有替嘉庆等候，非常感谢您参与我们节目哈，谢谢。好，我们可能有时间只能再接听一位听众了哈。这位是 James， 上午好 ，James。喂 ，James， 你好。好，这边可能 James 听不到我们这边的这个好，我们再来接听换一位吧。这一位是程女士，上午好，程女士。
啊，你好。
嗯，请说。嗯。
我因为时间短了，我简单讲一点。
嗯。
关于这是我的想法，关于这个病毒的来源呢，我想了很久，我认为是来自南极，就东南西北的南极。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2013还是2017，我不记得了，大概有那个。科学家几个国家的科学家，俄罗斯、法国、美国还有哪个国家我不记得，那么就到南极去考察过。考察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病毒，根本不是这事儿。他们去在那个冰川里面，突然发现哇，那么多从来都没见过的很毒的病毒。那么因为那个时候这病毒都是在冷的地方，就是我们讲通俗话睡着了就休眠了嘛。那么他们当时就说哇，这些病毒可能是几千年来就在
好，谢谢陈女士、啊、对，你可能是从一些相关报道哈，您的个人的推测病毒是来自于南极哈。
哦，我这样想。那不能讲了是吧、
因为可能这个来源的话、目前还是在调查当中，但是您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对自己的知识了解。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想呢、因为后来呢跟住南极这个冰川就解冻了嘛，那么这个水源是没有国界的，不可能说你南极水不可以。
好，谢谢陈女士。好，因为没有时间请您更多分享了，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在节目之后呢，也想真的是哈，听完大家的发言挺有感触的，就是说疫情没有国界哈，所以说只有我们的防疫的这个合作哈，这个疫苗的分发以及伸出援助之手，也可以跨越国界，甚至跨越我们心理上的一些芥蒂，全人类共同努力才可以早日结束这场疫情哈。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上午两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大家继续在 Facebook 上就这一话题留言进行您的讨论。那以上
继续留言，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即将9点到11点是广东话节目，明天早上7点到9点普通话节目，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